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4月9号22点，巴黎时间4月10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以色列大选，内塔尼亚胡及甘茨阵营分别宣布获得选举胜利；中欧峰会发表共同声明，欧盟称赞峰会有所突破；图斯克呼吁容许英国延迟最多1年脱欧；默克尔表示英国脱欧延迟到2020年初有可能；默克尔、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对110亿美元欧盟商品加征关税；阿尔及利亚临时总统本·萨拉赫承诺将组织进行透明公正的总统选举；北京指美国不应搞强权政治和霸凌主义，中国将加入波音737 MAX 飞机审查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以色列周二举行议会选举，总理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及其主要的竞选对手蓝白党领导人甘茨周二晚各自宣布获得了选举的胜利。出口民调显示两党获得的议席十分接近，路透社称内塔尼亚胡预计获得议会更多右翼党派的支持，极有可能获得第五个总理的任期。据路透社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主要的竞选对手蓝白党领导人甘茨周二晚分别宣布获得了选举的胜利。据以色列12TV 电视台报道，蓝白党比利库德集团多出了4个席位，而据康电视台报道说，蓝白党获得议席37个，而利库德集团则获得了36个席位。三个票站调查的其中两个指出，甘茨所领导的新成立的蓝白党取得议席多于执政的利库德集团。甘茨表示说，公众都认定蓝白党获胜，但是另一个票站调查指双方打平手。两个票站调查预测，在有120席的国会，右翼政党共取得超过60个席位，而右翼组成的联盟可以帮助内塔尼亚胡成立联合政府，使其获得第五个总理任期。据路透社称，今年69岁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可能得到议会更多其他党派的支持，筹组联合政府，从而开始第五个总理任期。也有票站显示双方旗鼓相当。此次选举，利库德集团、工党以及蓝白党等40多个党派角逐议会的120个席位。周二晚，内塔尼亚胡说取得了立法选举绝对的胜利，而其主要的对手蓝白党则发表声明说，我们获得了选举的胜利。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二辗转访问柏林以及巴黎，争取欧洲伙伴国家支持英国再次延后脱欧的实现。据法新社消息，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周二呼吁欧盟成员国容许英国延迟最多1年的脱欧时间，而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示英国脱欧延迟到2020年初是有可能的。而英国下议院通过寻求延迟脱欧期限到6月30号，欧盟则是在今天举行峰会讨论英国推迟脱欧期限。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二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争取两国对英国再度延后脱欧的支持。与此同时，特蕾莎梅的内阁成员在伦敦与在野的工党举行危机谈判，试图打破僵局。英国原定于在一周前的3月29日就脱离欧盟，脱欧时间延后到了4月12日，而由于英国下月没有通过特蕾莎梅与欧盟所达成脱欧协议，特蕾莎梅要求再次延后脱欧的日期。在欧盟峰会于周三召开的前夕，特蕾莎梅走访德国以及法国，试图争取法德领导人支持英国延后脱欧。英国的首相府称，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确保英国有序退出欧盟至关重要。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周二晚呼吁欧盟成员国容许英国延迟脱欧1年，以避免英国出现硬脱欧。而德国的总理默克尔与特蕾莎梅会谈1小时，据称默克尔在闭门会议上对议员们表示，英国脱欧期限延长到今年年底或者2020年初都是有可能。默克尔指出，除非英国在5月22号离开欧盟，否则就要参加5月23号开始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另据法新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周二表示，美国应为英国硬脱欧做好准备，而英国的国会 下院表决支持首相特蕾莎梅要求欧盟将英国的脱欧期限延长到6月30号。表决结果是420票对110票支持政府寻求延长脱欧期限的议案。执政的保守党大部分议员以及工党议员赞成投票，而保守党内强烈希望尽快脱欧的议员则投了反对票。工党发言人表示，他们支持特蕾莎梅延长脱欧的要求是希望政府把握时间与工党就脱欧问题找到妥协，并不是让特蕾莎梅将其已经被三度否决的脱欧协议寻求国会第四度表决。特蕾莎梅结束在德国短暂行程之后，转到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法国的总统府官员表示，法国不排除支持英国进一步延迟脱欧。一名欧盟执委会的消息人士周二表示说，欧盟正准备就提供给波音的补贴可能进行报复措施。此前，美国为了飞机补贴争端列出了一连串计划苛征关税欧盟的产品，而特朗普在周二也表示，美国将对110亿美元的欧盟商品加征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指出，美国对价值110亿美元的欧盟商品加征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署开出了加征关税的贸易清单，以反制欧盟飞机补贴政策造成的损害。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说，世贸组织发现欧盟对空客的补贴对美国造成负面影响，现在美国将对110亿美元的欧盟商品加征关税了。特朗普还说，欧盟在贸易方面占美国便宜好多年，这种情况很快就会结束。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没有提到何时加征关税。据路透社的消息说，美国贸易代表周一提出了一份欧盟产品的清单，包括从大型商用飞机和零组件到乳制品和葡萄酒等，计划对这些项目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的飞机补贴。一名欧盟执委会的消息人士表示，提议中的美国反击措施程度太过夸张。他并且表示，报复的数量唯有世贸组织的仲裁者可以决定。他还表示，在波音争端当中，欧盟也越来越接近实施报复权的决定。欧盟将会要求 WTO 指派的仲裁者来决定欧盟的报复权。中欧峰会周二在布鲁塞尔落下了帷幕，事先传出这将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峰会，欧盟对中国以往的承诺至今没有落实感到失望。不过，在李克强在有关国企补贴以及市场准入和反对强迫性技术转让等方面做出让步之后，双方达成了一项共同声明。欧盟称赞峰会有所突破的同时，仍然对北京谨慎以待。下次中欧峰会将对中国本次峰会的承诺进行总结，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在这份长达七页，由中国总理李克强和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联合签署的共同声明中，双方保证在国际规则基础上发展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欧盟认为中国国家补贴的国企造成不良竞争，谈判后达成的共同声明写着，双方保证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强化有关工业补贴领域的国际规则，这一点欧盟认为至关重要。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认为这是一个突破，中国第一次同意在世贸组织这一关键条款上保证与欧盟一道进行改革。这一联合声明使得中双方形成统一阵线，面对特朗普的美国。最近几月，特朗普对中国如同对欧盟不断提出新的商业威胁。中欧围绕最后声明的谈判几乎搁浅，欧盟方面认为中国的承诺不够强硬，在北京最终向欧盟做出让步后，双方达至联合声明。在市场准入方面，北京签署的这一声明做出明确保证，中方与欧盟互相提供便利，不得歧视任何一方。截止目前，欧盟一直认为中国可以自由进入欧盟的市场，而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遭遇到重重阻力。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我们将把声明化作行动。他同时强调中欧谈判已达六年之久的投资协议的重要性，希望在2020年能够正式签署。在反对强迫技术转让方面，声明显得必须避免强迫转移技术。中方一直被欧美指责强迫西方在中国投资企业转移技术，否则会遭遇重重刁难。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对此次中欧峰会予以肯定，今天的峰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一大步。 但是，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和真正的互惠互利。容克的讲话审慎乐观，他说，双方同意建议一种机制，查明并且消灭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容克的讲话显示，双方达成一个明确目标，下次峰会将对本次峰会达成的协议落实的情况进行总结。
4月9日星期二是以色列立法选举的日子。虽然寻求第五个任期的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其对手们希望前总参谋长甘茨能够和他竞争，但是这次选举基本上是围绕着内塔尼亚胡进行。在耶路撒冷前去投票站投票的一对退休夫妇告诉本台记者说，他们觉得遗憾的是，此次竞选活动当中，各个候选人的竞选计划和想法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辩论。他们这样表示说。
今年在蓝白色政党方面还是有不少行动的，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尤其是受到了青年人的关注。不过总的来说，今年的选举让人觉得很不痛快的是，投票变成了是赞成还是反对内塔尼亚胡。我觉得以色列不应该是这样的，选举的重要性太被简单化了。由于被简化，所以在长远的政策上就没有阐述和辩论。我觉得是少了这个。我们是在对准人投票，是在通过投票表达赞同或反对某个人，而不是就某一个竞选计划或者是思想在投票。今年这真的是太明显了。
欧盟贸易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斯特里在9日表示，如果韩国就批准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再拿不出实质性的成果，欧盟方面将走自贸协定争端解决程序之后的流程。详细情况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韩联社报道，马姆斯托姆当天上午在首尔会见劳动部长官李在甲时说，涉及韩国和欧洲自贸协定的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在韩国国内的批准程序拖了几年，如果近期韩国还拿不出可观的成果，欧盟计划将这个问题提交到专家小组。马姆斯托姆表示，批准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可以加强劳动者的团结权，提升企业竞争力。李在甲对此表示，批准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是政府施政课题，相关法律的修订案被国会搁置，政府正在为公约获批尽最大努力。欧盟去年认为，韩国没有努力落实韩欧自贸协定贸易和可持续发展条款中有关争取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得到批准的规定，并且要求进行政府间协商。政府间协商属于贸易与可持续发展条款的争端解决程序的第一阶段，协商于上个月18号结束。欧盟提出，如果这次贸易委会议没有能够取得进展，将进入争端解决程序的下一阶段，就是提请成立专家组解决问题。届时将有3名专家将对韩国是否有违自贸协议规定进行审查，并且提交建议报告。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韩国在劳动领域的国际形象将大大受损。
阿尔及利亚临时总统本·萨拉赫在周二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承诺将组织进行透明而且公正的总统选举。阿尔及利亚议会在周二任命民族院议长本·萨拉赫为临时总统。他在电视讲话当中还承诺说，将根据宪法规定在90天之内组织进行总统选举。美国在周一决定把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革命卫队在美国的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人员也会被禁止进入美国境内。这是美国首次把一个国家的军队列为恐怖组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此举可使伊朗无法在财政上再支援恐怖主义。中国的外交部在周二回敬时不点名地批评美国，指美国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不应搞强权政治和霸凌主义。中方希望有关国家，特别是域外大国，能够多做有利于中东地区和平的事。据路透社消息，中国民用航空局的一位官员周二表示说，中国已经决定接受邀请，加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针对波音737 MAX 飞机的审查组。中国民航局媒体关系的部门这位官员对路透社表示，民航局已经决定要派出专家来参加这个小组的 工作。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法国为期三个月的大辩论结束了。法国总理菲利普承诺将拿出强大而具体的措施，以满足法国民众的期盼。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政府既要相当规模降税，又要强化公共服务，既要一个有效率的国家，又要亲民便民，既要化解部分民众月底缺钱花的忧虑，又不能忽略严重的气候危机。而且在经济增长放缓、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政府面临着一个十分难解的方程。这场几无先例的法国全国大辩论是逼出来的，最初因反对燃油税引发的黄背心运动，最后扩大为一场社会危机。今天，即使这场运动伴生的暴力和错乱让人恐惧，还有 50% 的法国民众对其表示支持。执政初期志得意满、大刀阔斧、终至于陷入困境的法国政府决定进行三个月大辩论，给人民提供一个倒苦水、表示诉求的机会。元月初，马克龙总统在一篇怀疑声中启动了大辩论，这场辩论很可能会遭遇滑铁卢。最终的情形恰恰相反，共有150万法国人积极参与了认真辩论。现在即使是马克龙的政治对头，也不敢说这样一场全国上下的大辩论不过是一场假面舞会。当然，现在是政府根据复杂多层次不同质的大辩论结果做出与民众期望相符的决定的时候了。总理菲利普八日表示忧郁不决，比错误还要坏，所有的保守主义轻浮的举措在我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比较高的目标。九日，菲利普对法国国民议会议员表示，大辩论之后是大功臣，他承诺将回答人民渴望变革的诉求。菲利普表示，大辩论显示一堵不信任的墙立在法国人民与他们的民意代表、公务员、工会与记者之间，政府将竭尽全力消除民众与精英的隔阂，至于重大决定将由总统马克龙不日宣布。菲利普的演说除执政党外几乎没有博得多少好评，极右翼指责他空虚透顶，社会党指责政府缺乏远见，但菲利普要求议员们倾听民众的呼声。他解释说，由总统亲自宣布政府的裁决，这符合第五共和国的逻辑。他再次表示，共和国总统将很快指示方向，做出重大抉择。他的决定将是强大的，同时又是十分具体的。这些决定将忠实于愿意超越自身局限的这个不受传统政治框限的执政党的愿望。对这个执政党而言，公正、公众的利益、效率是国家行动的罗盘。他表示，政府眼下的抉择将伴随着长远的目标，这一目标需要人民代表的合作。菲利普表示，对于一些重大的需要协商的措施，总统将确定方向和宣布启动工程，但将由国会在争辩中寻求妥协，做出符合民意的选择。菲利普称，动摇法国五个月之久的黄背心运动，其实反映出一种需要变革的强大的愿望，变革我们的工具，变革我们机构的程序。法国不要安于现状，法国需要变革，但不需要暴力，法国需要对话、勇气和真相。重担现在落在了马克龙肩上，在距离他做出重大宣布还有几日的时候，政府释放的信号是勇敢再勇敢。现在轮到马克龙解开这个他日日面对的矛盾的结的时候，方程的解答首先是政治解决，被削弱、遭抗议、遭抨击，但最后这一切仍然是由他总统，唯有总统必须要拿出人民所期盼的决定。马克龙既要决定，又不能显出强加个人意志，他曾经显露的宙斯气概遭到法国人抵制，现在决断而不专断，有创造性又不能再度触伤敏感的神经。正如政府发言人所言，大辩论之后一切都将改变。马克龙需要思考几天再公布他的决定，他的五年总统任期正在面临最大挑战，他几乎没有权利犯错。 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索菲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政党是在怎么样为2022年的法国下届总统选举做准备的？这是4月9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在离法国下一届总统选举还有三年的时间，马克龙的政党共和前进党已经在为马克龙连任筹集必要的资金做准备了。为此，共和前进党计划从自己的流动资金中拿出1500万欧元以便募捐，并计划要购置房产作为政党的总部。法国世界报还指出，共和前进党希望给他捐款的人能够更加的多样化。在2017年的总统竞选时，共和前进党的捐款人更多的是交税大户。此外，总统身边的一个消息来源告诉法国世界报说，虽然总统从来不在公众面前提起，但是总统心里想的只有2022总统选举，这是他的动力所在。英国脱欧对英国的经济造成影响，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处理的一个内容。该报表示，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让投资下降。气候问题，尤其是全球各地的冰川在快速的融化，这是4月9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在头版中央位置图文并茂报道的内容。该报指出，一份研究显示，在50年的时间内，全球各地的冰川消失了很多，而且这一现象正在快速加剧。日产汽车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周二通过他的律师发布一段视频讲话，声称自己是无辜的，是一场阴谋的受害者，并指控他在日产的前同事对他背后捅刀子。这也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处理的内容。在内页，该报指出，这是戈恩去年11月被捕后首次对公众发表讲话。这段视频是上周四他再一次被逮捕之前录制的。戈恩的律师周二下午在东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向记者公布了这段经过剪辑的视频。经过剪辑的视频删除了戈恩提到的所有个人的名字。戈恩在视频中表示，这是一场阴谋，这不是关于贪婪或者是独裁，这是一个阴谋，是背后捅刀子。即将开始的印度立法选举是4月9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在国际版面重点处理的内容。此次印度立法大选将在4月11号到5月19号之间分七个阶段进行，投票日期定于4月11号、4月18号、4月23号、4月29号、5月6号、5月12号和5月19号举行，并将于5月23号公布投票结果。印度的人民院，也就是议会下院，有543个席位由选举产生，任何政党或者是联盟需要取得至少272席才能够单独组阁。此外，此次印度立法大选因为有接近9亿人具备选民资格，因而将成为世界上至今最大的选举。现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人民党将与主要反对党以及地区党派进行竞争。就印度的立法选举，法国世界报指出，现任印度总理莫迪在其竞选活动中主要突出他的个人魅力，以至于投票变成了是赞同或者是反对莫迪了。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柏林飞鸿。
中国的新丝绸之路项目引起了德国和法国政界的警惕和戒备，但德国经济界传出来的消息却更多的是赞许和希望，德国媒体则既有赞成也有防备中国的声音。中国通过该项目建立自己的贸易网络，建立世界贸易新秩序，争取霸权地位，这是德国一些媒体批评中国的理由。新丝绸之路项目让德国社会逐步分化。德国焦点周刊报道说，中国期望通过新丝绸之路项目加强与欧洲的往来。新丝绸之路的一个终点站是德国西部杜伊斯堡。自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并启动这一又名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以来，杜伊斯堡的经济明显获益，而中国也从中获益，因为中国靠到了欧洲的一条经济命脉上。莱茵河一直是中欧最重要交通要道。在新丝绸之路项目启动之前，西部煤矿不断关闭，使杜伊斯堡成为鲁尔区工业沉沦的象征，结果是失业率持高和经济急剧。但新丝绸之路使一系列中国企业带着资本来到了这个城市，中欧货运的日益繁荣给这个衰败的城市带来了新的光彩。杜伊斯堡的失业率在下降，杜伊斯堡作为工业基地的地位又开始上升。杜伊斯堡首席市长林克在德国广播电台上满怀希望地表示，我期望作为居住基地，杜伊斯堡能进一步受到中国企业员工、中国留学生和普通中国人的欢迎。我期望作为投资基地，杜伊斯堡对中国企业拥有吸引力，这样杜伊斯堡就可以期待拥有更多的工作岗位并获得经济增长。从杜伊斯堡市长的表态可以看出，杜伊斯堡还希望得到中方的更大投资，希望新丝绸之路更繁荣发达。而德国希望加入新丝绸之路项目的城市也越来越多。南部的维尔茨堡市政府日前发布消息说，维尔茨堡愿意成为新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以促进下弗兰肯地区的经济。该城市已暗中筹备了很长时间，除了一棵为西藏自由而种植的树正好挡在路上外，维尔茨堡加入新丝绸之路的准备事宜已基本完成。这条新丝绸之路将把维尔茨堡和中国南海连接到一起。市政府和工商会、绿党和机社盟都对加入表示了赞同。工商会认为，这一项目能确保工作岗位，并给当地工业带来新的销售市场。德国北部的罗斯托克港和布莱梅港也通过成立“一带一路”倡议德国联邦协会，发出了期望加入新丝绸之路的声音。中国经济的继续上升，使德国经济界期望和中国展开贸易的城市和港口越来越多。但政界发出的是警告之声，外长马斯就意大利日前加入新丝绸之路提出了严厉批评，预言意大利人有朝一日会发现自己将依赖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发出警告说，新丝绸之路涉及的是全球化的一个未来远景，它在一些地区会带来稳定，但这种稳定是霸权主义式的。中国继续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使欧洲难以沉静下来。德国经济消息报日前报道说，奥地利愿意成为新丝绸之路上的枢纽。维也纳正式走出这一步时，德国媒体批评中国分裂欧洲的声音肯定又会出现，而欧洲以共同声音应对中国的愿望将更难以实现。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伦敦证交所表示，如果英国在这个星期五没有协议退出欧盟的话，那么它的泛欧平台 JobGlass 将把以欧元计价的股票交易移到新设立的荷兰中心。伦敦证交所在公告中说，英国、瑞士和美国的股票仍然将保留在伦敦的现有平台。伦敦证交所星期一在声明稿中表示， JobGlass 致力于在英国平台上提供全系列股票。伦敦证交所还表示，如果英国4月12号发生硬退欧的情况， JobGlass 打算在今年于伦敦平台重新引入欧洲经济区股票。伦敦证交所的准备工作与欧洲最大泛欧股票交易平台 CBOE 星期五宣布的类似。 CBOE 已经决定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提供所有股票交易。之前监管机构对英国4月12号如果没有推迟退欧，或者没有与欧盟达成过渡期协议的情况下退欧，股票可以在哪里交易的问题起争执。业界正在观望，如果英国没有协议退欧，英国市场监管机构是否将对股票可在什么地方交易设限？无论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怎么决定，伦敦证交所和 CBOE 宣布的举措都可以灵活为英国和欧陆客户提供交易。英国退欧的命运星期一悬而未决。在欧盟即将召开紧急峰会应对危机之前，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试图劝说工党同意退欧协议，让这份协议更有希望在议会通过。特蕾莎梅也将在欧盟峰会中努力推迟4月12号的退欧日期。退欧期限已经推迟一次，但是特蕾莎梅正在要求欧盟给予更多时间，她也正在努力争取工党领袖科尔宾的支持。英国工党希望英国退欧后与欧盟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特蕾莎梅星期二飞往柏林和巴黎，分别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见面。他还将致电其他的领导人，希望在星期三欧盟峰会召开前，为再一次推迟退欧期限做铺垫。接近三年前，英国选民以 52% 支持、48% 反对的投票结果，决定退出欧盟。特蕾莎梅警告退欧可能永远不会成真，但是她表示将尽一切努力来实现它。我们今天与反对党进行了联系，而且官员们今日晚间将进行技术性谈判，特蕾莎梅的发言人说。工党的退欧事务发言人稍早指出，特蕾莎梅政府迄今还没有改变他关于退欧问题的红线，因此还没有取得进展。特蕾莎梅的发言人说，他希望英国具有独立的贸易政策，这一点与工党的要求难以调和。工党要求英国留在欧盟的关税同盟，双方都需要做出妥协。但是英国原定的退欧期限已经过去一周多后，还没有任何问题得到解决，特蕾莎梅仍在为分歧严重的议会批准退欧协议做努力。欧盟领导人必须在星期三决定是否同意特蕾莎梅的请求，将退欧期限进一步推迟到6月30日。这个决定必须得到英国以外的27个欧盟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如果不延期，英国将于星期五国际标准时间22点，在没有协议缓冲经济冲击的情况下退出欧盟。罗马尼亚欧洲事务部长桑巴星期二表示，关于英国打算申请延后退欧，他必须在星期三对欧盟领导人解释打算怎么样利用延展的时间，这点至为重要。罗马尼亚现在是欧盟的轮值主席国。桑巴在卢森堡欧盟部长级会议召开前对记者表示，欧盟乐见英国准备办理五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但这本身不足以让英国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我们乐见他举办欧洲议会选举的承诺，这是讨论延展退欧问题的要件之一。这还不够，重要的是让我们了解为什么英国打算留在欧盟更久的时间，必须有一个计划。两周之前我们就处在同样的计划，我们受不了每两周就讨论一次同样的问题而没有计划。这是罗马尼亚欧洲事务部长桑巴说的。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19年5月4日，北京数千青年学生汇聚天安门抗议示威，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战后巴黎和会达成的协议上签字，他们喊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学生运动引发民众以及工商业界积极响应，罢课、罢工、罢市等多种形式的抗议活动接踵而来。北洋政府最终未在合约上签字，中国共产党则在1921年应运而生。1949年以后，5月4日正式成为中国青年节，五四运动也被官方定义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百年之后再回首，中国官方话语仍然高举五四旗帜，但究竟什么是五四运动？五四精神究竟有怎样的内涵？五四精神在当今中国得到怎样的传承？我们电话采访了北京独立学者、近代史专家张立凡先生。他认为当今中国的怪现状正是打着五四的旗帜阉割五四精神。今年呢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运动可以说是在中国来说呢是众人皆知的一个词语，有很多的标志性的口号，什么德先生、赛小姐，还有打倒孔家店，后来还有官方的一个标签说它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但是五四运动具体指什么好像其实并不十分明确。对您来说，五四运动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把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两个概念给混淆了。应该说在五四以前，已经就是从这个胡适提倡白话文啊，还有陈独秀他们编《新青年》杂志，就已经开始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其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批判啊，那么它带来的思想解放就是形成一种社会思潮。然后在与此同时呢，就是有俄国革命的胜利，这个呢也刺激了中国人。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有多重因素最终导致五四运动。当然最直接的激发五四运动的还是巴黎和会。巴黎和会的原因其实并不像传统的史书所讲的，就是好像是单纯的一场爱国主义运动。这中间也有北洋当时的政局，就是内部党派之间的斗争。比如说梁启超他这个党派和当时的安福系的这个两个派系之争，然后呢当时就是利用了这个事件去推动学潮。所以五四的这个起因呢不是那么简单，学生运动是被政治斗争给利用了，确实存在这样的事实，而且我们从历史资料里头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新文化运动开始于1919年五四这个学生运动之前，它有一个过程。那么新文化运动它其实当时是多种思潮的一种交汇，怎么理解就是在这种多种思潮的交汇之下，最后是来自苏俄革命的经验和来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思潮的这个交汇中占据了上风，最后并成为中国后来的政治生活的一个主导趋势？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人自己觉得在国际上受欺负，觉得有这种民族危机感。当然这些个外来的思潮呢，它也激发了另一个东西，就是民粹主义。所以基本上来讲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种混杂物。当然这中间呢有新文化运动对于思想啊和眼界的开拓啊，一些新的观念，那时候可能同时可能有几十种主义都被介绍到中国来，但是其中最抢眼的当然是社会主义，因为它刚刚在俄国成功了，所以呢这个就被认为好像是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灵丹妙药。
五四运动2年之后呢宣布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为什么会要把这个五四竖成一面旗帜？它有延续的是哪些五四的精神呢？就是它和五四运动在精神上有哪些传承？
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因为中共的这些创始者 他们都是五四运动，应该更确切的说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啊，比如像陈独秀，比如像李大钊这样的人。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苏联为了拓展他们的共产主义的这个边界，所以呢在中国同时在寻找代理人，李大钊什么这个陈独秀这批人，这批知识分子，他们当时呢也是社会的知名人物，所以有相当的号召力，而且思想上可能更和苏俄的这套理念比较接近。当时其实共产国际或者说苏联，他们是同时在中国下了好几个蛋，看哪个蛋能够成活。那比如像这个国民党是一个蛋，这个共产党也是一个蛋，而且同时当时中国有好多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不止中共这一个。本来可能中共的创始人都是一些大知识分子，一开始像毛泽东这样的小毛头他实际上是数不上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些创党时期的大知识分子后来都纷纷离开了中共，所以呢中共后来的领导人就是一批小知识分子，就毛泽东这样的人，然后带着一些农民逐渐的控制了这个党，就是和一开始那些大知识分子的初衷是不一样的。那么再加上苏俄可能除了提供人这个派代表，还提供了应该有相应的这个资金上的支持，这也就奠定了后来苏俄主导的国共合作这个方向，实际上就是跟新文化运动已经大大的偏离了。而且新文化运动本身是一个文化运动，但是到中共成立就完全变成一个政治运动了。
后来的青年学者，无论是六四的时候，还是后来最近几年在台湾、在香港，间或会有一些学生的运动冠以新五四运动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就是说某种意义上也是感觉五四运动其实没有完成。
科学与民主啊，或者是这个德先生和赛先生啊，这个当时呢是并重的，然后呢大家都认为可能这两位先生是作为一种改变中国现状的一种象征，那么大家都推重这些东西，还加上比如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就是什么打倒孔家店什么这些，这些呢当时确实有冲击原来的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但是后来你看这些大知识分子啊，在五四运动过后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就去搞学术了，而且呢出了好多个学术大师，都是五四这一代的。这些人呢不但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文化，而且在胡适的号召下，后来就变成他们来整理国故，就是重新审视和重新诠释中国的传统文化啊。所以真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一批人，实际上他们是用中西融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传统，研究中国的文化。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就是像毛泽东这样的这个行动者小知识分子，他们更偏于就是推翻旧体制，就是民粹主义的那一面，就是反体制反精英，这个其实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脉络，就是这个东西。
那从推翻旧文化旧体制这个当年的打倒孔家店，到今天中国政府领导下的这个孔子学院遍地开花，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这个孔子学院其实严格的来讲它跟孔子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教一些中文为主，然后呢也传播一点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烹饪呐、比如什么一些养生术啊，打打太极啊，这些东西可能是它的存在的一种形态，它并没有去推广中国古代的这些哲学呀或者文化，它并没有在这方面起作用。更多的呢它是作为中共的一种 海外文化渗透和扩张的一个工具出现。
对，但是中国最近一些年来也打着孔子的旗号，也出现什么孔子和平奖啊，还有山东尤其经常组织一些什么祭孔的大型的这个活动啊，就是这个孔学又重回中国的这个学术论坛嘛，或思想论坛，不讲。
其实就是些皮毛，就是说他只是注重形式，这个也跟现任领导人的爱好有关。他比较爱好这种仪式化的动作或者是仪式本身。那么当然孔子这一面他也是提倡的，这个就像马克思曾经谈过的，就是说召唤亡灵，然后穿着这个古代的衣服来演出一个现代的活剧，就披着孔子的外衣，但是卖的其实是专制主义的货色。因为儒家思想它主要是要求老百姓要各安其位，要讲究伦理，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呢对于稳定这个统治的秩序它是有用的，作为一种教化的方式。当然另外一首就是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讲什么这个法家跟儒家的结合，现在其实搞的就是这套东西。其实它的核心的东西并不是儒家的文化，而是法家的这套统治的这个权术。所以现在说依法治国，其实依的是法家之法，它不是依的宪法的法啊。法家之法它就是这样，它一个呢用严刑酷法来控制社会，防止老百姓的反抗，另外呢利用儒家的这一套来束缚人们的思想，来消灭思想自由，实际上现在做的就是这套东西。所以我在十年前也是五四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叫《21世纪中国还有五四精神吗》，实际上我讲的就是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真正被阉割的东西就是五四精神，就打着五四的旗帜，但是呢来阉割五四的精神。因为五四毕竟它如果说你从文化意义上来讲，它是有反传统的意义，从政治上来讲它有反体制的意义，这两点呢正是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它要防范的东西。所以现在你也可以看到当年比如说这个最早在北大新文化运动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是现在你看目前当下被打压的就是各大学中的所谓马会。因为什么呢？他很怕年轻人学生利用这套这个官方的意识形态来对比中国的现实来做出新的解读，这样呢就会质疑到执政党的合法性，这个是当局最要防范的东西。这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最奇怪的现象，我重申一下，就是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是呢他们现在在打压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学会这些研究机构。第二一个就是号称是五四的继承人，精神遗产的继承者的这么一个党，但是他们现在是在用科学来打压民主，或者说用赛先生来打压德先生。这就是现在等于五四一百年来所见到的，就是目睹的怪现状，就是这个东西。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北京独立学者张立凡先生的电话采访，谈五四运动100周年。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黑娜、瑞丽和 FabHaze 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法国司法部门近日拒绝了一对年轻夫妇的要求，拒绝他们将他们刚出生的宝贝取名叫格里兹曼姆巴贝。格里兹曼姆巴贝是法国享誉全球的足球队的两位新星安多瓦纳格里兹曼和吉里安姆姆巴贝的速成，足以显示这家父母对法国足球明星的狂热崇拜以及望子成龙的心态。不过这家父母所在的 Brive 城的市政工作人员却拒绝注册这一名字，并将此事上报给检察官，最后检察官以此名将损害孩子的利益为由拒绝注册，最后家长终于也同意改名，将儿子取名为 Danny Noy。 不过据介绍，市政府的民事登记簿上将永远记下格里兹曼姆巴贝这个被拒绝的名字。那么法国人起名必须遵守哪些规定？在法国为什么同音异写的名字特别多？为什么有的法国人名的意思特别可笑？为什么贵族的名字上一般都有一个德？在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中，我们来谈谈法国人的人名的起源以及演变。法国人的传统名字一般叫什么？看过丁丁历险记的朋友们一定会记得 Dupont 和 Dupont 这两个几乎是连生兄弟的滑稽可笑的侦探的名字。他们两人都姓杜鹏，读音读一样，但这两个姓却不尽相同，区别就在于最后一个字母上。在法国同音却拼读不同的姓十分普遍，这也是法国人的姓名统计超过300,000的主要原因。之所以会造成上述现象，其原因是在12世纪之前，法国人并没有完整的姓名。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早拥有姓名的民族。法国人公认的祖先高卢人仅仅拥有一个名字。熟悉儿童系列连环画 Asterix 的人应该知道主人公 Asterix 和 Obelix 的名字。那么高卢人的名字是否确实是以 X 结尾？考古学家们在位于法国中部的高卢人的历史遗址上发现了许多当时使用的陶土器皿，这些器皿上都刻有制造者的名字，看来还真是都以 X 结尾。而且更加明显的是，载入古罗马历史史册的高卢人英雄的名字就叫 Vercingetorix。古罗马征服高卢之后，高卢人并使用古罗马的姓名系统，也就是类似凯撒大帝的名字，就叫做 Julius 凯撒，姓凯撒，名为 Julius。 但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法国受到日耳曼帝国的统治，单名又重新成为风俗，但由于重名太多，当时的贵族便在名字的后面加一个与本人的外貌特征或者性格有关的绰号。比如说法国8世纪时就有一个国王叫矮子贝邦，贝邦勒布莱夫，据说他的身材十分矮小。同样卡贝王朝的第11位国王13、14世纪的菲利普4世就有美男子菲利普的美称，法语叫做 Philippe le Bel。从12世纪开始，随着天主教的日益传播，法国人的名字基本上采用的都是圣经上的圣徒的名字。由于名字的数目有限，重名的人便越来越多。于是，牧师在给教徒做出生洗礼时，往往会在孩子的名的后面加上父亲的名字。比如说，马丁生了一个孩子叫 Pierre， 在受洗礼时，这个孩子就被命名为 Pierre 马丁。有时候，牧师也会使用父亲的工作或者家庭居住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莫泊桑的小说《隽永》中的一位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做 Charles Forestier。Forestier 的名字就是管森林，说明这一家的老祖先应该是森林看护员。也有不乏幽默感的牧师将孩子命名为 Gazimodo 无毛 Sambole 渴死了 Mort de soif 混蛋 Gonard 等等令人看起来十分奇怪的名字，有的人甚至名叫屁股眼 Anus。那为什么他们会继续使用这些十分可笑的姓名呢？原来15世纪时，路易12世下令任何人不得在没有获得国王恩准的前提下修改姓名。之后16世纪弗朗索瓦1世执政时勒令记录所有人的出生、结婚以及死亡，这就是法国最早的民事登记档案。由于当时许多法国人都是文盲，教堂在做洗礼时仅仅使用口语，并没有文字记载，因此当法国人不得不将自己的姓名书写成文字时，这就出现了 Dupont 和 Dupont 这样的例子。 有的姓甚至会有十多种写法。大家都知道，法国的贵族一般在姓名中间有一个冠词德。其实中世纪名字中最早出现德时，仅仅是一种从属关系，许多贵族更喜欢用绰号来与平民区分。但是很快德就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贵族还使用比较罕见的名字来区别于平民。比如说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夫人的名字就叫做 Anne-Marie Giscard d'Estaing。18世纪法国大革命给法国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自由。1793年公布的政令允许法国人自由地修改自己的姓名，只要在市政府做好登记就可以。不过这一自由权仅仅持续了不到一年，政府随后公布政令规定法国人必须使用出生时登记的姓名，不得修改，已经修改的公民必须重新恢复原来的姓名。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某些法国人至今依然不得不使用极其可笑的名字。不过事实上，今天法国的法律允许在一定的条件下修改姓名，这些条件包括名字太可笑，或者要保留一个正在断宗绝代的名字，还有的是新加入法籍的人希望将自己的名字法语化。其实越来越多的新加入法籍的人都选择保留自己的原名原姓，这在舆论界也是一个引发争议的话题。极右翼倾向的代表例如 Zemmour 就认为成为法国人就必须使用传统的法国人的名字，而更多的舆论则认为移民的融入法国社会应该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移民应该接受法兰西文化的价值取向，而法国也应该接受他的新成员们的不同的文化身份。听众朋友，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谈的是法国人姓名的来源演变，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以色列大选内塔尼亚胡及甘茨阵营分别宣布获得选举胜利，中欧峰会发表共同声明，欧盟称赞峰会有所突破，图斯克呼吁容许英国延迟最多一年脱欧，默克尔表示英国脱欧延迟到2020年初有可能，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对110亿美元的欧盟商品加征关税，阿尔及利亚临时总统本·萨拉赫承诺将组织进行透明公正的总统选举，北京指美国不应搞强权政治和霸凌主义，中国将参加波音737 MAX 飞机的审查组。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维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Rusava 所演唱的 Les Sentiments à l'envers，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Sentimental, je me cherche un refuge, un pas en avant et soudain tu recules. Je suis fébrile et parfois c'est terrible. Ton amour me guérit ou peut-être qu'il me tue. Je préfère les petites causes aux grandes charités. Je préfère les grands défauts aux petites qualités. À force de vivre et puis à force de fuir, toutes les choses qu'on esquive finissent par arriver. Moi j'ai pas gagné grand chose à côté de vous. En vrai l'amour c'est surcoté de fou. Encore un leurre pour que les hommes pleurent, plombés par leurs erreurs qu'ils ne tiennent plus debout. Si notre terre est ronde, faut vraiment que je la traverse, car c'est de mon côté qu'on a la tête à l'envers. À force de me perdre, j'essaie de remettre tout ce que je t'aime dans le bon sens. Les sentiments à l'envers. Comment j'étais avant nous deux? Étais-je heureux avant d'être amoureux? J'ai fait le tour de tes chansons d'amour. Pour moi, tout ce qui est lourd te paraît langoureux. Dans ma semaine, tous les jours sont dimanches. Aujourd'hui, la haine, demain, on se complimente. Bouger la tête et puis trouver la paix. Et puis toute ma peine sera ma confidente. J'ai tellement de choses à te dire que t'ignores. Y'a tellement de questions pour moi que tu portes. Te dire au secours avec de grands discours. Mais au final, je t'envoie un texte où tu dors. Pas besoin d'ennemis, mes amis me détestent. Pas besoin d'amis, t'es la seule qui me reste. À force de me perdre, j'essaie de remettre tout ce que je t'aime dans le bon sens. Les sentiments à l'envers.